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骆云秀。今年2020年的9月19日到9月20日是以色列人的新年，也就是犹太新年，希伯来语叫做 Rosh Hashanah， 意思就是一年之首的意思。在以色列，这两天会有欢庆的聚会，但是犹太新年也会有一段好好反省自己行为的时间，因为在8天之后，也就是9月28日的那一天，是以色列人的赎罪日。因此，每到了 Rosh Hashanah 犹太新年的时候，也正是以色列人认罪悔改，再一次检视自己生命光景的一个重要的日子。今天我们也来借着一段圣经经文来检视自己生命的光景，调整自己生命的步伐，再一次聚焦回到上帝的面前。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是旧约圣经但以理书第五章。但以理书五章1-4节，伯沙撒王为他的1000大臣设摆盛筵，与这1000人对面饮酒。伯沙撒欢饮之间，吩咐人将他父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殿中所掠的金银器皿拿来，王与大臣、皇后、妃嫔好用这器皿饮酒。于是他们把耶路撒冷神殿库房中所掠的金器皿拿来，王和大臣、皇后、妃嫔就用这器皿饮酒。他们饮酒，赞美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伯沙撒王，他是巴比伦帝国的最后一任君王。巴比伦帝国是在公元前626年，由住在两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加勒底人所建立的。到了公元前604年，当非常有名的尼布甲尼撒王登基成为巴比伦帝国的国王之后，巴比伦帝国就进入了强盛时期，不到几年就成为当时的世界第一强权。尼布甲尼撒曾经3次攻陷南国犹大的首都耶路撒冷，最后也把南国犹大完全灭掉。他同时也把耶路撒冷圣殿抢掠一空，带走圣殿里面所有的金银器皿，又俘虏了一大批犹大国的精英分子，把他们一起带回巴比伦去。这就是以色列历史上非常悲惨的被掳时期。而伯沙撒呢，他其实是尼布甲尼撒的外孙。在尼布甲尼撒驾崩之后，巴比伦帝国经过了几次的王位争夺战，最后王位传到了尼布甲尼撒的女婿，也就是伯沙撒的父亲拿坡尼度的手中。但是这位拿坡尼度王呢，他无心政务，不想管事情，所以他就立他的儿子伯沙撒做摄政王，代替他在巴比伦帝国执掌王权。因此严格来说，伯沙撒王他并不是真的王，他其实是摄政王，他是代替他的父亲在巴比伦帝国执掌王权。伯沙撒这位摄政王，他唯一一次在圣经当中出现就是在这里，但以理书第五章。而他唯一出现的这一次，他就只做2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大家看经文应该都看得很清楚，这件事情就是饮酒、饮酒、饮酒、饮酒，还有饮酒。从1节到4节，连续讲了5次的饮酒。亲爱的弟兄姐妹，饮酒、喝酒是不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呢？原则上并不是，因为在约翰福音第2章那里记载， 耶稣来到世上所行的第一件神迹，就是他在一个迦拿的婚宴上面使水变成酒，而且主耶稣还是一位很棒的酿酒大师呢。因为主耶稣所变的酒比婚宴原本预备的酒更加香醇，更加好喝。主耶稣所变的酒使婚宴上所有的宾客都非常的快活。如果喝酒是一件不好的事情，那么主耶稣怎么可能会行出这个使水变成酒的神迹呢？因此，喝酒这件事情，原则上它并不是一件不好的事情。但是，如果一个人他一直喝酒，他不断喝酒，他喝很多酒，他总是喝到醉酒，而且他没事就想要喝酒，在他的生命中总是充满着饮酒、饮酒、饮酒、饮酒、再饮酒。那么，饮酒这件事情就不再是一件美好的事情了。它不但不再是一件美好的事，而且它会变成罪，它会变成大罪，在上帝的眼中成为一件非常严重的大罪。这个罪有多大、多严重呢？这个罪的严重性就好像伯沙撒王所做的第二件事情一样的严重。伯沙撒王所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他敬拜赞美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伯沙撒王在圣经当中只出现了一次，而他唯一出现的这一次，他只做两件事情，就是不断的饮酒和拜偶像，而且这两件事情在上帝的眼中都是严重的大罪。不断饮酒的罪和拜偶像的罪同样严重。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不是只有不断饮酒这件事情，任何的事情只要它占据了我们大部分的时间、大部分的心思，让我们不在意上帝，也让我们不在意上帝的命令，只在意那件事情，那么那件事情就成为我们的假神、我们的偶像。而当我们不断地在做那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是在犯罪，我们就是在拜偶像。甚至于我们平常认为很健康的事情，都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假神和偶像。例如说，我曾经有一位好朋友，他很喜欢打篮球。打篮球好不好呢？当然好，打篮球是一项很好的运动。但是我这个朋友，他早上也打篮球，晚上也打篮球，他每天都只想打篮球。他不想读经，不想祷告，也不想亲近上帝。他甚至于打篮球打到一个程度，他和他妻子的感情都快要破裂了，他还是只想要打篮球，用打篮球来逃避他的妻子。这个时候，他的偶像就是篮球，而当他在打篮球的时候，他就是在拜偶像。以弗所书五章五节，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哥罗西书三章五节，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贪心、贪婪就是拜偶像。当我们的心里面贪爱某些事物，那些事物就成为我们的偶像。如果我们贪爱钱财，钱财就是我们的偶像。如果我们贪爱吃喝，那么吃喝就是我们的偶像。如果我们贪爱玩乐，那么玩乐就是我们的偶像。哥林多前书十章七节说，也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有人拜的，如经上所记，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这节圣经经文告诉我们，在摩西时代， 以色列人拜偶像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坐下吃喝，起来玩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会不会坐下吃喝呢？会。我们会不会起来玩耍呢？会。坐下吃喝，起来玩耍，原本都不是不好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宁可花时间吃喝，宁可花时间玩乐，却不愿意花时间认识上帝、亲近上帝、敬拜上帝、赞美上帝，那么吃喝玩乐就是在拜偶像。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上帝的形象，我们被创造是为着要成为上帝的摄政王，在这个地上代替上帝执掌王权，来彰显上帝至高主权的荣耀。我们是上帝的器皿，我们被创造是为着要敬拜赞美荣耀伟大的至高上帝。如果我们的生命没有敬拜赞美荣耀伟大的至高上帝，也没有彰显上帝至高主权的荣耀，那么等到有一天时候到了，上帝就会亲自出手对我们施行审判。伯沙撒王就是这样，他把本来应该用来敬拜上帝的耶路撒冷神殿中的金银器皿拿来饮酒作乐，他把本来应该用来赞美上帝的耶路撒冷神殿中的金银器皿拿来赞美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因此时候到了，上帝就亲自出手对伯沙撒王施行审判。但以理书五章五到六节，当时忽有人的指头显出，在王宫与灯台相对的粉墙上写字。王看见写字的指头，就变了脸色，心意惊惶，腰骨好像脱节，双膝彼此相碰。上帝不但出手了，而且上帝让一只真的手出现了，真的有手指头显现出来在墙上写字。伯沙撒王非常害怕，但是另一方面，墙上写的字他实在是看不懂，因为那并不是加勒底人所使用的文字，怎么办呢？于是但以理书五章七到九节，他就大声吩咐将用法术的和加勒底人并关照的领进来，对巴比伦的哲士说，谁能读这文字，把讲解告诉我，他必身穿紫袍，项带金链，在我国中位列第三。王的一切哲士都进来，却不能读那文字，也不能把讲解告诉王。伯沙撒王就甚惊惶，脸色改变，他的大臣也都惊奇。伯沙撒王叫所有巴比伦帝国的聪明人和哲士进来，希望他们能够解读墙上的文字，并且把讲解告诉伯沙撒王。只可惜，即使伯沙撒王祭出重赏，仍然没有人能够读懂上帝所写的文字，也没有人能够讲解。这个时候，太后，也就是伯沙撒王的母亲出现了。但以理书五章十到十三节，太后因王和他大臣所说的话，就进入宴宫说，愿王万岁，你心意不要惊惶，脸面不要变色，在你国中有一人，他里头有圣神的灵，你父在世的日子，这人心中光明，又有聪明智慧，好像神的智慧。你父尼布甲尼撒王就是王的父，立他为术士，用法术的和加勒底人并关照的领袖，在他里头有美好的灵性，又有知识聪明，能圆梦，视谜语，解疑惑。这人名叫但以理，尼布甲尼撒王又称他为伯提沙撒，现在可以召他来，他必解明这意思。但以理就被领到王前，王问但以理说，你是贝鲁之犹大人中的但以理吗？就是我父王从犹大 掳来的吗？伯沙撒王真的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人，虽然太后在他的面前极力称赞但以理，说但以理这个人在他里面有圣神的灵，也就是圣灵，而且他拥有像神一样的智慧，他一定可以帮你解明墙上的文字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是伯沙撒还是一开口就羞辱但以理，对但以理说，你是被掳之犹大人中的但以理吗？就是我父王从犹大掳来的吗？箴言16:18说，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因着伯沙撒王如此的骄傲，不知反省自己，也不愿意认罪悔改，因此注定了上帝必定审判使他败亡的命运。但以理书5:14-17，我听说你里头有神的灵，心中光明，又有聪明和美好的智慧，现在哲士和用法术的都领到我面前，为叫他们读着文字把讲解告诉我，无奈他们都不能把讲解说出来。我听说你善于讲解，能解疑惑，现在你若能读这文字把讲解告诉我，就必身穿紫袍，项带金链，在我国中位列第三。但以理在王面前回答说，你的赠品可以归你自己，你的赏赐可以归给别人，我却要为王读这文字把讲解告诉王。这段墙上的文字是上帝亲自用指头写在墙上让伯沙撒王读的。全本圣经里头，上帝用指头写字只出现过两次，第一次就是在西乃山上，上帝亲自用指头把他的命令和他的应许写在两块石板上交给摩西，而第二次就是这一次了。伯沙撒王竟然能够亲眼看见上帝用指头在墙上写字，这是何等荣耀的时刻。但是很可惜的是，这段文字的内容伯沙撒王读不懂，而且这一段文字的内容既不是上帝的命令，也不是上帝的应许，而是上帝对伯沙撒王的审判。上帝乐意给人命令使人能够遵行，上帝乐意给人应许使人能够相信，但是当人不愿意遵行上帝的命令，也不愿意相信上帝应许的时候，人所能得到的只剩下上帝的审判了。上帝对伯沙撒王的这一段审判，上帝特别借由但以理来宣告出来，因为但以理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上帝是我的审判者。其实整卷但以理书都在讲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就是上帝拥有至高主权，上帝配得一切荣耀，所有不能够荣耀上帝的人事物，最后的结局就是上帝的审判。因此但以理接下来就把上帝之所以要审判伯沙撒王的理由讲清楚说明白。但以理书5:18-24，王啊，至高的神曾将国位、大权、荣耀、威严赐予你父尼布甲尼撒，因神所赐他的大权，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在他面前战惊恐惧，他可以随意生杀，随意升降，但他心高气傲，灵也刚愎，甚至行事狂傲，就被革去王位，夺去荣耀。他被赶出离开世人，他的心便如兽心，与野驴同居，吃草如牛，身被天路滴湿。等他知道至高的神在人的国中掌权，凭自己的意志立人治国。伯沙撒啊，你是他的儿子，你虽知道这一切，你心仍不自卑，竟向天上的主自高，使人将他殿中的器皿拿到你面前。 你和大臣、皇后、妃嫔用这器皿饮酒，你又赞美那不能看、不能听、无知无识、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却没有将荣耀归于那手中有你气息、管理你一切行动的神。因此，从神那里显出指头来写这文字。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上帝的形象，上帝创造我们生命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我们去彰显上帝的荣耀，将荣耀归于那手中有我们气息、管理我们一切行动的神。因此，任何不能荣耀上帝的人事物，当上帝预定的时间到了，上帝就必定审判。就像伯沙撒王，在至高的上帝面前，在整本圣经里面，他只做了两件事情，就是不断饮酒和拜偶像。伯沙撒的生命根本就是一个完全不能荣耀上帝的生命，而且因着他的自高、他的骄傲，他完全没有悔改的心，他一点想要悔改的意念都没有。因着这样的理由，当上帝预定的时候到了，上帝就显出他的指头，在墙上写下他对伯沙撒的判决，然后借着但以理的讲解宣告上帝的审判。上帝审判的内容是什么呢？但以理书五章25-31节所写的文字是米尼、米尼、提克勒、乌法尔辛。讲解是这样，米尼就是神已经数算你国的年日到此完毕，提克勒就是你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皮勒斯就是你的国分裂归于马代人和波斯人。伯沙撒下令，人就把紫袍给但以理穿上，把金链给他戴在颈项上，又传令使他在国中位列第三。当夜，加勒底王伯沙撒被杀，马代人大利乌年62岁，娶了加勒底国。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对伯沙撒王的判决，也给了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三个非常重要的提醒。第一个提醒，迷尼。迷尼的意思是数算、计算的意思。经过上帝的数算，上帝决定，伯沙撒王作王的年日就到今天为止，而且今天就是巴比伦帝国的灭亡之日。上帝借着迷尼这个词来提醒我们，我们要学会数算自己的日子，要知道我们自己的生命是有限的，而且最重要的是，上帝要我们知道他是会发怒的上帝，上帝是我们的审判者。诗篇90篇11-12节告诉我们，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诗篇90篇是摩西所写的诗，摩西深深知道上帝是会发怒的上帝，上帝是我们的审判者，所以他向上帝祈求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所以我们要学会数算自己的日子，并且向上帝祈求过日子的智慧，让我们能够学会用上帝所赐的智慧去过每一天的日子，不要让日子在虚无当中度过。第二个提醒，提克勒。提克勒的意思是称重，拿天平称重量的意思。伯沙撒王的生命被放在上帝荣耀的天平里面去称重，结果发现伯沙撒王的生命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他的一生在上帝面前活得毫无价值。上帝借着提克勒这个词来提醒我们， 上帝要我们的生命成为可以荣耀上帝的生命，为上帝的荣耀而活。总有一天，当上帝预定的时刻来到时，上帝会把我们的生命放在他荣耀的天平上去称重，看看我们的生命是否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像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节这里所教导我们的，我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第三个提醒，乌法尔心。乌法尔心这个词是复数名词，它的单数名词念作皮勒斯。皮勒斯的意思是分开、分裂的意思。巴比伦帝国灭亡之后，会被两个国家所瓜分，这两个国家就是马代帝国和波斯帝国。这就是上帝对巴比伦帝国最后一任国王伯沙撒王的审判。上帝借着皮勒斯这个词来提醒我们，我们的生命必须学会和这个罪恶的醉生梦死的世界分开。就好像但以理在他的生命当中有两件事情使他的生命可以和这个罪恶的世界分开，这两件事情就是：第一，在但以理的里面有圣神的灵，他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第二，他拥有聪明智慧，可以读上帝所写的文字。因此，但以理拥有神的灵、圣灵，但以理拥有神的话、圣经。这两件事情让但以理的生命可以和这个罪恶的世界分开，也让但以理的生命可以成为荣耀上帝的生命，成为上帝可以使用的荣耀器皿。亲爱的弟兄姐妹，犹太新年 Rosh Hashanah 新的一年，但愿我们的生命不要像伯沙撒王一样，在不断的饮酒拜偶像当中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但愿我们的生命能够像但以理一样，在我们里面有圣神的灵，被圣灵充满，也有聪明智慧，能够读上帝所写的文字，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存在心里，以至于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荣耀上帝的生命，可以彰显上帝的荣耀。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当竭力做神无愧的工人，当在主面前忠心奋力来传主福音，靠主的话语圣灵保持纯洁的信心，靠主打美好的仗，跑完那当跑的路，守住我们所行的道。当竭力